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中留声机，人物大特写。
今天呢，空中大人物，我们再回到了最高检察署，来去找找邢泰昭检察总长了。今天呢，我们要来特别邀请总长来特别介绍一本这个台湾史上第一本的德国检察实务这个专书哦。一般来讲，专书大家会以为是教科书、教材书，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可以非常快速的进入这本书主要的一些主题。那这本书的发表呢，也是把这个台湾跟德国更拉近、更彼此的关系之外，那针对的这个也是一个里程碑，让大家可以非常方便的去认识这本书、读这本书跟使用这本书。好，当然这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也赶快来让检察总长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了。
好，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我们说到的这本书在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之下这个脑筋一动让总长愿意呢来做这本书的专书，而且呢花了多久时间，那用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让社会大众跟专业的人士可以共同使用这本书，我想这也是大家比较想要知道的。
对台湾的法律人来讲这个德国的法律对我们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法律领域怎么想因为我们台湾的法律其实从罗马法系来的在近代的话把罗马法系发扬光大的话就是德国、瑞士还有法国了把它发扬光大，那因此我们跟日本的法治很多都是从德国、法国、瑞士这边来的所以它是等于是我们继受法律的母国了。所以大家理论上好像应该很熟悉，可是事实上毕竟德国非常遥远，他们到底在实务上怎么运作的，从我们继受这个法令到现在也将近了快100年了之间到底怎么样的发展、怎么样的运用，其实大家也并不是真正很了解。那在我们这个立法的过程还有我们在法律实务上适用的过程里面，常常听到一些学者常常说德国怎么做怎么做德国那样那样，德国这样这样，
我们要去学习如何去解套
在立法立上的原因或在实务的运作上我们常听说这样听说那样，事实上德国跟日本的他们的立法跟实务对台湾影响很深远，可是他们到底怎么做的，他们的法律上的名词的运用还有内容是不是跟我们相同，其实大家并没有很权威的一个诠释的。那以我们在基层服务那么多年像我在司法界，大家不敢讲司法界在检察系统里面这服务起来也将近40年了。我就有时候常常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便我在检察界也是个老兵了检察我们台湾的检察实务还有检察的法令，讲真的我都不敢讲我都完全了解，这讲的不是谦虚我所以说要很精确无误的来讲每一样的制度，其实我觉得我都没有把握说一定会很正确啦。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很特别的说，有人看了几天法学院讲到法律好像随手敛来，非常每样都非常清楚，或是说做学术研究工作的讲到别的国家的法院怎么做的侃侃而谈，讲真的我实在是觉得这个我们从自己的制度来反自己的处境来反省，像我在做了将近40年的检察实务了，我对于法院的运行的细节还有他们每一个详细的行政法规我都还去问一下法官，有时候我会发现到法官有时候讲的也都不完全一样，那我们隔了将近10000多公里以外的国家我们会知道那么清楚吗，有时候我就会怀疑像瑶瑶你也认识很多司法界的人，那你问检察官法院的做法怎么做你觉得他们都非常有自信吗，而讲的都没有错误吗，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最起码我碰有人跟我讲院方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没有把握，我最起码都会去问院方 而且我发现到有时候我问院方的时候，尤其行政法院，哎，发现到他们自己内部都很多不同的意见，
因为他们都常讲学的东西不一样。
对，我讲行政法院，他们以前的评事现在叫法官啊，他们现在很多意见事实上都不一致啊，还在磨合中。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连我们台湾自己实务界很多的判决，他们都有不同的意见，或是在磨合中。那我们怎么讲外国怎么样怎么样呢？那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步到一个台积电这种啊细时代了啊，我们是不是要脱离那种农业时代马马虎虎啊大概如此这种思维了，要做到更精确去求证了，处理今天的事情，那一定没办法应付的，
就像老牛一样。
哎，就像农业时代耕田的时代，然后来处理台积电这个时代这个业务。我讲台积电大家比较懂了哈，这种细时代了，或者已经进入到量子时代了，一定不够精准嘛。
对，
我们想说现在人家德国的法令怎么做的研究的同时哦，我们来研究一下人家德国实务到底是怎么来做的。那当然很荣幸了哈，我刚好前年有去一趟德国，那我就发现到事实上德国很多的它的实务上的制度跟我们台湾是名同实异，就是名称相同，实际上内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样
啊，我举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也叫检察官，哎，他们也叫检察官，
不一样。
可是我们检察官办的业务跟他们办的业务其实不完全一样。那比如说我们叫管辖，他们叫管辖，我们有土地管辖啊，我们也有这个管辖，他们也有，可他们的范围跟我们就不一样。另外讲到侦查，我们讲侦查，他们也讲侦查，哎，实际上他们侦查的方向、方法，还有侦查的这个内涵。事实上跟我们也迥然不同。我们台湾有开庭，事实上他们德国是没有开庭的。所以讲到侦查，我们台湾的检察官脑筋想的德国的侦查一定跟我们一样，台湾的检察官跟德国检察官工作的内容一样。事实上你实际看之后，那内容差很多，我们跟日本也一样差很多。你别想日本的检察官跟台湾检察官是一样的，
没有，
事实上内容也差很多，包括人力的编制，比如日本叫检察事务官，我们台湾也叫检察事务官，这里面的内容是不是一样，这很难讲。那我们台湾有检察事务官，我们台湾检察事务官跟日本的检察事务官内容一样不一样，名字相同，事实上内涵的工作也不完全一样。法院，日本的最高法院啊，他们有研究法官啊，或者这个助理法官啊，或者调查法官，啊，跟我们台湾最高法院就没有调查法官。可是你讲到日本的最高法院跟台湾最高法院内容又不太一样，日本最高法院还可以解释宪法的哈，所以很多是名同实异啦。那事实上我们以前都没有好仔细去分类啊，大家就糊里糊涂这样啊，哎，来解释，所以适用法律就没有很精准。因此哈，我们这次
这个
哎，就发了宏愿哈，我在最高检察署，我们成立法学研究中心之后，我们就找了几位有年轻的检察官，其中最感谢的哈，这十位检察官呐啊，这里面。吴子龙吴检察官，还有林丽颖林检察官，李进龙李检察官，姚崇略姚检察官，黄英燕黄检，这个黄英黄现在是律师了哈，还有林之玉，他原来是我们检察官，现在在德国念博士学位，哦，快要拿到学位了。我们邱耀德邱检察官，黄泽如黄检察官，还有几位德国的朋友，啊，这边有两位德国的检察官，我们一起来哈，审视德国的实务怎么做的，然后把它精确用文字来反映出来，这前后花了一年时间。我们这排的编辑有个很重要的，我们是按照中华民国的行政诉讼法体系
啊，
来编的。可是你们的内容都是德国现在目前怎么做的？为什么这样编？你这样很容易找。比如说我们找台湾的侦查，就用侦查来找，哎，那个管辖就直接看管辖，很容易翻得到。
嗯，
那你翻这个，依照我们台湾的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来编辑，可是看的内容都是德国怎么做的，这样一目了然啊。所以这个。在编辑上，我们可以说发了很多书，还有封面的设计。
对，
这是我们最高检察自己设计的哈，
嗯。
有人问我说，这个是不是书店设计了？
不是，
我说没拿那么好哈，我们是自己设计。当然，我们印刷是拜托这个学龄出版社帮我们印刷的，还有这个一些相关的行政啊，他们也的确非常用心啊，哦。但这里面包括这个封面。包括里面的每一个，哎，都是我们检察官自己做的。我们之前也开了很多的会议，啊，把它发的可以说是非常用心了，啊，把它编辑出来的。啊，我们希望能够说让，不管是实务界、学界还有法院都可以做个参考。这个是的确是第一本 但是我们的确是非常用心在编了 啊当然这是个新的尝试，里面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还请啊这个有研究的人，对方有研究的来给我们做一个指导啊，因为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的啦，我觉得踏出第一步最重要，然后慢慢再来充实，再来修正。
我倒是请教一下总长哦，就这本书是这样子，大家汇集了一股力量，我觉得那是一股力量才有办法把这本书生出来，而且是花一年哦，而且呢这么多的这除了专业的这年轻辈的这个检察官，包含了这个德国的，你知道德国的法律跟我们台湾法律就像刚刚总长讲的，它名称可能一样，可是实际上处理的业务是不同的，实务上面也不大同，那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筛选，以及怎么去做沟通，让大家非常的明了，就像您刚才讲的排版出来就知道刑事诉讼案件哦，什么是什么什么，就直接翻德国怎么做，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马上去做一个查询，这个部分中间的沟通啊，人家说要有一个沟才有通嘛，才有一个桥梁，你们怎么样去做一个串联？
有问题，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有能力的人很多啦，
对，
那怎么样把大家结合起来，大家一起相濡以沫做出一点事情来，这个不容易。你看我们台湾做生意，会做生意的很多啊，但是能够
成功，
人家能合伙合作成立，你看不容易。你要刚开始成立几家公司，然后很快就拆伙了哈。那每个人都是能人啊，但是你要把这些有能力人合在一起做一些事情，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也感受到，在这本过程里面，同仁啊，真的是能够说都能够抛弃自己的这个成见哈。以这本书这个写成为原则啊，大家这是完全来这个配合。比如说，我最感谢的是林定莹林检察官，实际上他的人品啊、学问都非常的好，他在我们司法界的经历
啊
也非常这个资深啊，他当过我们这个综合规划司的司长，愿意来啊参加这个撰述啊，尤其对于德国联邦最高检察署这部分，他之前就很深刻的研究啊，他对这本书的撰述、规划、同仁，他是尽了很多的功劳了哈，这点我对他最钦佩。那另外我们这个李进龙李检察官，他是德国波旺大学的法学博士，林定检察官他是德国的硕士啊，法学硕士。那李进龙是德国的法学博士啊，他在这方面他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尤其对于德国，我们这本书里面不但是说对德国的实务，对德国的行政业务我们做一些介绍啊，比如说德国的业务检查，我们都认为德国人是个很严谨的民族，他们在执行面督导面一定是非常严谨，可是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也翻译出来，在这边有一篇专门讲到德国的业务检查，我们翻到其实台湾在很多方面也不见得输给人家啊。他另外姚崇略姚检察官，他到德国的慕黑地检署，他也这个去实习的哈，这个就见习了好几次啊，也当过慕尼黑大学的访问学者。那这个黄英燕原来在高雄当检察官的时候，他也到慕尼黑地检署去见习过，交换访问过。这个林之玉林检察官现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念博士学位，他也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当过访问学学者。我们邱耀德检察官也在慕尼黑地检署去见习过，那个吴子龙检察官他也同样在这个安保地检署还有高检署他都见习过，我们这黄泽鲁检察官他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法学博士，他也到安保地检署跟高检署去见习啊。另外有两个德国的检察官哈，这个 Julia 好，还有个 Mary 啊，这两位也都是德国班堡这个高检署的检察官，跟巴伐利亚班堡地方法院检察地方检察署的检察官，他们也来过台湾访问，他们也参集的编辑。那这里面就非常感谢哈，这个我们最里面对这本书的灵魂人物就是吴子龙吴检察官啊，他这个很年轻啊，他来了之后他就担任整本书的灵魂的哈，编辑协调然后顺稿啊，这本书能够完成啊，他是一个灵魂人物啦啊，所以啊，在这种协调，比如说文字内容
还有叙述
叙述还有这个 联系，他真的弄了一年哈、哦。他尤其到了 后半年的时候，他是怀着小宝宝哈、哦，这个在奔走的哈、哦。他在小朋友，他的小朋友诞生的前几天还在忙这本书啊，所以他说他生下一个小朋友，事实上他也完成了这一本书了哈。然后这本书就像小朋友一样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因为要把实物的东西写出来啊，除了你本身要语言能力，要有相当的法学素养之外，你还要需要德国那个法院的地检署的协助，
对，
才能到现场去观摩，那些检察官还亲自来教你。而有时候每个人讲又不太一样，
嗯，
每个机关有些落差，你不要小看我们台湾哦。台湾有时候台北地检署跟新北地检署的做法就不太一样了，
对，哎，
对啊，啊，有时候台北地检署跟台中地检署做法又不太一样，
嗯，
哎，那德国当然一样，所以怎么样啊，能够把这些敏意啊，而取大同，
嗯，
啊，取其同而敏其意，把它转述出来。还有之间语文上的这种落差，你能够精确的了解，真想这是个不容易的工程啊，不容易的工程。所以今天这本书能够完成啊，这个我这边就讲一句话，就说，在这本书创作之旅啊，哈，我接触到很多杰出的司法新秀，让我感受到台湾有一股很棒的朝气。这股朝气一定让台湾的司法更进步，让台湾更好。什么叫朝气？就是说大家都有个心想把事情做好，那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大家都愿意牺牲一些事情啊、哦，这是很棒的朝气，
而且是一种冲击。
哎，大家愿意把一个事情完成之后，然后大家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然后精益求精，这就是一股朝气，很棒的一套风景。所以我在新闻稿的时候，我那天开幕的时候，我特别就是那天新书发表会的时候，瑶瑶有没有来？
有，在后方。
好，我特别就引用到日本这个，哎，有一本漫画叫做《孤独的美食家》，你看过没有？很有名啊。
嗯，很久，
对，
很久。
谷口自郎，这大概讲到这本书，很多台湾人都看过了。就是你在这种创作之旅里面呢、哦，你会碰到很多的人，看到很多的风景，看到的风景，碰到的人。都好像沐浴在一阵清风中啊，啊，感觉很好。
嗯，
啊，最重要这个产品出来之后也很好，值得大家来细细品味啊。
嗯，
啊，所以我们在出这本书的过程啊，就好像这个谷口自郎讲的，
嗯，
啊，出门散步，观看沿路的美景，与人巧遇，就像沐浴一阵清风，我很幸运的啊。
嗯。
在这本书的过程里面感觉到就是沐浴一阵清风啊，过程非常的美好啊。这本书出来好不好，那、啊、大家请读者哎读者来评判的、
嗯
啊、但不管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个尝试啊。我希望这个大家多给他们鼓励啊，
哎，
因为就像盖房子一样，第一块地基打好最重要，房子就盖得起来啊。如果大家每个人都只在批评什么都不做，这房子永远空在那里，
嗯
啊，那我们就我也跟同仁讲，我们就像盖房子一样，先把那石头堆上去，然后慢慢第二块砖头，第三个砖头，就让我们台湾的法治会更好。
我们台湾的法律有哪一些可能比他们更好就等于是互相来切磋跟观摩，跟互相的实务来去做一些探讨。所以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的刑事案件在德国如何去用最快最精准的速度来去办案的整个过程，包含了台湾它在每个区域性的不同地域性的不同它所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借由这本书可以更多的经验值的分享。那当然这本书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就是他未来就是做一个推广的一本书，他是有做贩售的不是只是所谓的教科书，而且会在各大的书局哦。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总长？
我主要是想推广这本书了哈、
嗯。
刚刚那个主持人这问题，我等一下先暂时先到最后再回答。我先讲这本书啊，我们编了这本书，我有什么感想啊？
嗯，
这个天底下。没有白做的事啊！啊、哦，有一句成语说"做难事必有德"啊。 我们就会编了这本书之后，对德国的食物啊，大概有一些了解啊，有一些了解啊。我们但不敢讲全部了哈，有点了解。我们这样比较之后，就到一定高度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德国了哈。就到德以前对德国其实大家并不是很了解啊，都是听来的啦。
嗯。
啊，有时候去访问一下，都每个就是瞎子摸象啊，今天看一点，哎，明天看一点，就瞎子摸象，摸个尾巴啊，知道尾巴这样，摸个大腿，大腿这样。他实际上他怎么样，其实大家并不完全了解。哎，回来都是口述啊，或者一些简单的报告，而且讲到最后人云亦云，他每个人讲的都不太一样。我们这次这样有计划的哈，全面性的这样来写这个东西，这个对德国检查食物来进行研究之后，哎，其实我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我们这样对于德国检查食物全面的进行一个鸟瞰之后，哎，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台湾的司法制度也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的不堪呐、啊。事实上我们跟德国比起来在很多方面
还是
各有优劣，各有优劣，我们不竟然不如他们。事实上德国检察官他回来我们台湾实习之后，来见习之后，他们也觉得我们有一些优点当然他们德国派来这边真的考察的检察官一般都比较资浅比如说最近来那两位检察官他们也不过有四年检察官的经验，而且他们办的业务事实上都还称不上是什么非常重大的案件但他们也感受到我们的制度有我们制度的优点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就是说我们的经济跟国民的水平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国民水平就会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能够发展台积电这种这么进步的半导体，这表示国民的水平到一定的程度了。我们台湾不可能说台积电特别棒那其他的各行各业都很差劲，那不可能啦各位了解我意思吧，水涨船高啦，你那个船能够到什么地步，那个水就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台湾以前早期很多地方真的是不如人家，可是经过我们这几十年大家共同的努力之后，教育的提高，经济的努力其实台湾在各方面水平都到一定的程度了实际上我们到这些先进国家去访问，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事实上台湾的生活水平在很多地方都不见得比最先进的国家来得差了，
不会差
就咬到最清楚嘛哈。那这个现在法院的运作，我们国人常在批评台湾的司法如何如何的不堪事实上你有比这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你跟国外的制度一比较，其实他们不会比我们更进步当然我们不是以这个来做自满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所以我们这样经过这个制度线的比较之后，发现到人家当然还是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很多地方我们台湾有我们台湾的优点所以这个制度性的比较之后，我们有些地方还可以再思考改进更好的，但是我们有我们特别的值得这个我们自己觉得比别人也不会差到也不会再差的所以这本书讲真的编了这本书之后，我对台湾的司法反而更有信心因为我们台湾的国民很勤奋很敬业，各行各业都一样你看我们台积电员工在台湾不比不知道，出席来知道我们都我们台积员工都非常认真非常敬业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好像瑶瑶你很敬业当然都很敬业就很敬业，所以台湾有那个水平之后，我们才有办法要台积电那种产品我在提台积电并不是说
来
我这样大家能理解我们能够做出那么高品质的产品，表示国人素质已经到那个程度了所以这个我们这些同仁能够编出这本书来我是很为他们感到这个钦佩另外刚刚也要讲的，为什么拿去书店
卖
这个很简单两点，第一个就是接受市场的考验你不要编的书像以前公安机关发的书，我就问瑶瑶嘛，以前公安机关印了些东西发给你，会不会留着
你的我都有留
像这个我讲真的有些东西送给你你很多人翻一翻都还丢掉就同样道理，我没有别的意思，到庙里面也是一样，很多庙里面有时候发送一些书事实上很多你前手塞给他，他后手会丢掉并不是说这些书不好，
而是他没有的用，而是说
你不用花钱的就不珍惜
啊。对，
你了解为什么？比如说送一本这个很棒的佛经给你啊，你在路上有人突然塞一本书给你，那你看一看，你可能就拿去丢掉了。为什么？哎，你不用花钱，你不会珍惜啊。那个佛经好不好？其实你认真看的话，当然会有所帮助，哎，当然很多意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付费观念有付费，而且这个钱，这个书是国家用国家的资源，像检察官来写的哈，那我们用上班时间来写的，那这个看的人当然基本上就要付费，啊，就是哎哎，哎这个。这个钱我跟各位说明一下，不是给最高检察署，是给国库啊，是中华民国国库，所以这个钱还是回到国家去啊，当然用健保啦，盖马路啦，还是用到啊，所以这个使用者付费这个原则。但接下来就问题了，哎，我们为什么不用送大家买呢？除了这个原则之外，有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啦。
嗯，
啊，
哎，你看我们整本书，从外面包皮的部分，它的设计，为什么想要用这样的？
所以我跟瑶瑶报告一下，如果说我们这书不好，我们敢拿去卖吗？
不敢。
哎，我们就只能这边送人啊，因为不好。
哎，不会，我跟你说，这本书最大特别是你很显眼，你自己这样看。然后不是因为它的精装本，而是说它的颜色，而且它代表的，我觉得它颜色区分的非常清楚。
我跟主持人报告一下，我们最高检察署对我们的产品，我们就是有信心啊，说敢拿去卖了。说出来，这最重要是第二点啊，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产品负责任。第一个，使用者付费。第二点，我们这个产品我们觉得很好啊，给我们国人来分享，那国人看得知道我们是以负责任的态度，我们拿国家的薪水啊来工作，同时工作之余写了这本书，我们还是很认真。
对，
就跟我们那个桌历一样啊，我们今年那个桌历卖了将近7000本啊，那有人有你也知道，很多单位都是用送的啊，送人啊，我说别的单位啊，很多单位是用送的啊，都没人要，我们是用卖的啊，就全部卖光了，卖光了啊，但这个钱也是给国家了，我们也没赚到半毛钱啊，我们但没赚到钱，我们的预算还被删减了啊，所以我们是这个用到书店去卖的原因，就是一个以负责任的态度，把国家给我们的资源啊，还有我们这个社会上的资源，比如这些纸张啊，我们都是很珍惜在使用。
德国的检查食物，你打这个相关字哦，关键字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一个特色，把我们自己食物的东西来做一个传承，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对我们的检查食物的部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总长哦。
哦，谢谢瑶瑶，也谢谢各位听众。
收音机旁的朋友。